因为日元我就讲反复讲，我说这是发达国家这一轮周期里面它是最弱的一个货币。你看美元指数啊，从101啊跌到最低96，你看欧元啊、加拿大元啊、瑞士法郎、瑞典克朗，你看他们都升值至少 10% 以上啊。然后你看这个日元啊，日元的这个它的这个升值幅度很小，而且日元的贬值幅度又很大，就日元贬的时候很疯啊，所以我就是一直是对日元我是不是很看好的啊。你看日元它这个上一波这个贬值啊，它不是到 161.95 吗？啊，这个将来一定会被突破的。等到明年啊，明年美元某个时候走强的时候啊，就会被突破啊。所以说日元它没有什么避险属性了啊，不要再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那它的这个避险属性啊，早就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余晖了啊，是上个时代的余晖啊。走到现在，其实日元的贬值压力一直是发达国家里面啊偏大的。你就是日元，我跟你说这里面为啥产生很多的误解，我想可能跟某些经济学家某些人啊，就是认为日本走出了30年的通缩这个论调有关系啊，就看好日本啊，觉得日本这个还了30年的债啊终于还完了，然后什么什么财富代际转移啦啊，然后什么巴菲特投资日本的几个商社啦，怎么样受这个影响和误导很深啊。实际上日本它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老龄化、少子化啊，债务压力、通缩压力没有解决，它只是玩了一个货币的游戏，通过宽货币不断的放水，不断的做量化宽松，啊，通过货币的这个贬值实现了一个虚假的股市再创新高和楼市所谓的回到90年代高点的一个假象。而很多人啊，某些经济学家、某些所谓的这些啊有点有名气的这些人啊，他只给你讲说，你看资产价格回到90年代了，你看股市也创新高了啊，你看它就业率挺高的吧，啊，给你看到这些假象。偏偏不讲日本的汇率货币为什么那么弱啊，日本的这个以美元计价的这些资产为什么没有回到高点啊，他怎么不讲这个，而且他怎么不讲这一轮经济周期里面唯独日本央行是不敢加息的一个央行，其他央行都敢加息，他为什么加息加得很晚而且加得很少啊，他怎么不讲日本的债务和 GDP 的比例是全世界啊这个主流国家里面最高的 400%啊，他怎么不讲日本的这个国债和 GDP 比例是 200%， 比美国还要高一倍将近啊，他这些怎么不说，对不对啊，造成一个什么货币的幻觉啊，给你一种假象，好像30年的债还完了啊，觉得听的还挺有道理啊，日本容光焕发了，走出了30年的通缩，这让很多人就感觉哦，那日元是不是将来不错呀啊，这个日本怎么样啊，日本的人均 GDP 每年都在下降啊，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日元贬值造成的啊。现在日本的人均 GDP 只有3万，已经被韩国和中国台湾超越了啊。我们中国沿海城市的有一些城市的人均 GDP 其实离日本也差距并不大。400是日本的总的债务，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是 400%。200% 指的是日本的国债啊，日本的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是 200%， 非常高的一个比例。